的确，神是何等的慈爱，
他赐下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混乱的岁月里面，能够有盼望。看到这个安静的蜡烛在点燃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光也是慢慢被点燃，因为在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世上，向人来揭示一个福音，向人讲天国近了。我们当悔改，我们当信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位主是和平的君。在以赛亚书讲到的话，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君王是和平的君王，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和平的福音。那么在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在点燃蜡烛的时候也讲到路加福音的话，天使在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的平安归他喜悦的人。所以的话，这位和平的君王他带来了一个信息，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和平的国度。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就在这说预言的时候背离神的旨意，好像看似和平富足的国家，实际上处于内忧万患的一个光景，崇拜偶像，各行歧路，欺压盘剥，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兄弟反目。就在以色列内部的话，也是兄弟和兄弟之间，部落部落之间互相的残杀，实际上跟周遭的人呢、周遭的国家没什么区别。那么外有外患，周遭的话有以东国，有亚兰国，有埃及，有亚述国，有巴比伦国，都是觊觎以色列这块地方，随时准备要吞灭它。但就在这种光景下，先知呢看到了以色列国的灾难的时候，他未来的灾难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盼望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国度。因为这个国度里面接耶稣基督做王，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是和平的君王。那么这位和平的君王，天国的君王啊，在这个700年这个先知预言之后呢，道成肉身就来到这个纷争的罪恶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的话，也一样处在一种混乱的一个阶段，包括宗教信仰，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以色列人内部的一些纷争，包括各种各样政治的纷争、文化的纷争。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给地上人带来一个天国的一个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让人知道什么呢？只有在神的国度里才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睦。那么即便呢我们在教会里呢，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呢，血肉之躯如果是离开神呢，不借着圣灵每天的引导和保守呢，我们也会渐渐的变冷淡，渐渐的与弟兄姐妹疏远，那么渐渐的与神来疏远。那教会那个我们现在的话，今天的经文是尽力与弟兄和睦，那么尽力与人和睦。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取自罗马书，经文是18章18节，但是我们今天呢来一起来读这以下的6节。那如果弟兄姐妹身体允许的话，跟我一起起立的话，一起我们来诵读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一二三，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个人说，不要。如果有圣经的话，大家的话可以把圣经给打开。那么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六节，最后第十八节，好吧？现在的科技的话，不要太指望它哈，我们还是指望这个书比较好一点。那好，我们再从头来哈，一二三，我凭着我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人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若是可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这是感谢的恩典，你常常提醒我们，要我们爱人爱己，让我们这是爱人如爱己一样，让我们真是爱神爱人。主，我们知道这是很难行的，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要离开你，我们是绝计行不出来的。我们在这里仰望祷告，愿主借着你的道来洗涤我们的心，来每天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叫我们借着你的道每天过圣洁的生活，也借着主的道在主里面与人和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么保罗在罗马教会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意识到这是个成立不久的一个教会，教会的会员呢有来自犹太教的背景，有来自于希腊文化的背景，有在本地出生的呢，也有外地移民的，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男有女，有熟知圣经的，也有刚刚信主的。那么很多情况呢跟我们教会是很像的，尤其是面对外来的压力啊，来自犹太教的排挤，来自希腊世俗文化的侵入，来自罗马政府的逼迫等等，这些呢和我们教会呢所面临的，从现代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内呢所面临的情况呢很相似。保罗呢深知神的心意啊，他借着圣灵的感动呢提醒罗马教会弟兄姐妹，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若是可行，总要尽力，就是在英文里面的话，假如这是在你可以行的，你只要尽力去做。它里面有一个，你要自己去完全放上你的心智去做。那么上个礼拜的话，何明志长老的话，他讲了跟我们分享了启示录第三章啊。那么神借的使徒约翰给老底家教会写了书信，提醒老底家教会呢不要温温乎乎，不冷不热，要向神发热心，这样的神才愿意与人同席。那么自从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的人，自从我们有了第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哈，那么神就问了一个问题，问亚当，你在哪里？自从他们有了小孩之后，有了第一个家庭，神问了第二个问题，问该隐，你的弟兄在哪里？实际上的话，自始至终神始终有两个问题问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哪里？你的弟兄在哪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神的心意，他每天的话来问我们这两个问题。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22章讲的话，那律法师要试探耶稣的时候的话，他说，老师，律法书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
那么耶稣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是吧？第二条也是这样，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话，实际上诫命啊，律法这些总的原则、总的背景，都表达一个神的心意，问我们你们在哪里，问亚当，也问我们，就说亚当怎么回答呢？亚当说，我听见你的脚步声就惧怕，就躲起来了。那这时候的话，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听到神的脚步声就躲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当该隐和亚伯，该隐杀掉亚伯之后，他的弟兄之后的话，神问他，你的弟兄在哪里？你有没有爱你的弟兄？该隐怎么回答？我不知道，难道我应该去照顾他吗？我们应该怎么回答？那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话，第四章也讲到，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在说谎了。因为呢，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谈不上去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有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来的命令。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呢，也讲到，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在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面，在他并没有羁绊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在黑暗里行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么使眼睛瞎的黑暗是什么呢？我们仔细来看看，这段经文哈，看十六节哈，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很有意思啊，神一下的话就借了他的话就点到我们的这个盲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骄傲，没有把自己摆正位置，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那么我自己呢，本身的话从小生长在中国的东北，我父亲原来是一个军人，后来他退役之后的话到地方去工作。那么他呢信奉一条原则，棒下出孝子，从小的话没少挨过棍棒和皮鞭。那么呢，所以的话，我就练就了一个本领，表面的话很顺服，但内心里呢很悖逆，心里很抗拒。然后的话，在少年时候的话也很困惑，不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哈。那么呢，因为这个父亲压力比较大，所以的话就立定心智要远走高飞。远走高飞的话，这是逃离所谓中国的三十六计，走为上，是吧？逃离苦难就是要走开，对吧？离开苦难，所以的话立志要考最好的高中，考最好的大学，走了远远的。然后呢，考好高中好大学的目的呢，就是以后的话可以自己有把握，不用再回来了。那么上了大学之后的话，那么心里就更骄傲了。寒暑假回家的话，通常我们冬天的时候的话，在东北的话有四周寒暑假，是吧？那第一个礼拜的话相当于是蜜月期，父亲一看回来之后做好吃的啊，问寒问暖啊，自己觉得也不错，自己第二周就开始跟父亲来争辩，开始就是自己以为的话见多识广，满腹经纶了，这什么都懂，指点江山呢，结果呢只好被父亲一顿臭骂，一顿争吵。然后呢第三周准备要打破关人走人。所以的话就经常这样反复，大学四年就是这样重复。后来的话在大学里结识了我女朋友，对吧？当然结识了她，又聪明又漂亮，这不用说了，是吧？最关键是什么呢？ 他是福建人，福建人的话离东北很远，这万一呢，万一我这留不住啊，留不在这个上学的地方北京啊，我可以到福建去，我就说倒插门是吧，离他远远，离父母远远的，这样我就离开苦难了，是不是？那后来的话才知道，我的这个女朋友的话也有同样的问题，她也要离家远一点。但我们这没有啊，这她还有个办法。后来我们就商量商量，有个办法，她说我们去美国吧，那个很远哈。当时的话，你美国这边的话很不方便是吧？又没有这个微信啊、电话什么，这个都是打电话的话两块钱一分钟是吧？还记得 AT&T 的时候啊。所以那是很远，这结果我们俩就过来了。过来之后的话，在美国读书啊、上学。后来的话，父母来探亲了。探亲的时候，这样的话，你作为这个，你表面要顺服嘛，对吧？父母要探亲，自然，因为我们有了小孩了，是吧？要请父母，要求父母来帮忙，是吧？父母来探亲的话，也是一样。刚开始是蜜月期，后来的话就争吵。争吵之后的话，那父亲给我讲的话，我要回去了。那是1997年的事情，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踏进这个美国了，就是因为大概不是他不喜欢美国，他以前也来过美国，他很喜欢，原来也跟我讲美国多好多好，来了之后因为我在这美国就变得不好了。那我当时是看不见自己，我当时刚刚受洗不久，以为自己的话真是又掌握知识，又掌握这个神的这个话是吧，什么都懂，实际上的话心里的骄傲自己不知道。那么在就开始跟与人来纷争啊。那么后来我看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的话，那么他讲到这个罪啊，就趁着这个机会，各种各样的机会，包括我们这个骄傲的心啊，我们这疏忽的心，我们一直就离开神了，自以为聪明，这些就进到我们这里面，我们的贪心啊，我们各种各样的心，那个自我的私心啊，就在心里来发动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呢，像我这样也是很苦恼，一方面呢又很骄傲，一方面心里很苦恼，没有出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仅跟父亲的关系处不好，包括跟妻子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他你也知道，他也是跟我是大学同班同学啊，大家知根知底，然后的话互相一吵起架来的话，那也是不留余地的。那后来呢，我就知道这个保罗就讲，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呢，就是在肉体里面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出来啊由不得我。大家可以看看，所以的话他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个律，这个律呢跟这个属灵的律啊来交战，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的话是被他给掳去了，但我自己不知道。他说我只是在苦闷当中、郁闷当中，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最后他就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啊，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话把我们从不仅叫我们看见，而且的话他有力量把我们从这个苦海当中的话给拉出来。那这样的话，虽然他肉体的话顺服罪的律，但是呢内心的话如果是做个决志决定顺服神的律，就会被神给保守，神祝福，神就把你从这里面给拉出来，让你有清晰的看见。所以第一点的话，就要真的与神来和好，与神和好了，与人的和好的前提的话，就要与主相合。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第一节也讲到他要与神和好，那里面和好的话就是与神相合，也是和平和和睦，与神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这样的话，虽然这样说了，这样这条路很难的，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做的。箴言里也讲的话，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控制自己脾气的强如取成，有血气的即便是，那么这样的话虽然是这样讲，但是靠什么呢？靠什么力量呢？有些人的话可能的话就是修养很深的，忍耐的也是非常有限度的。 但是呢，神的儿女的话，如果抓住神的话，就会真正得到力量去克服这种生命上的障碍，克服这个盲点。所以一步一步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开始像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一步一步学。后来我就立定心志，一步一步的学，不要一步跨那么远，像宣教士啊，一下一看那么伟大，像我们的教牧师啊，是吧？像我们的立人牧师啊，一下跨那么远，全部都奉献。我说他们怎么走的那一步？发现后来的话，研究一下的话，也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呢，一定要走。那么这个生命的话，有耶稣基督之后的生命就会转化、转变。首先呢，就会有谦虚、温柔、忍耐的这个生命。所以的话，在以弗所说的话，保罗就提醒以弗所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说他当时已经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囚起来，被做犯人是吧？他说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蒙召所蒙的呼召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保罗的话，实际上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已经足迹踏遍欧亚，对吧？就差那个没有去罗马西班牙，建了很多的教会，带了很多弟兄姐妹信主，自己有非常有大很大能力，完全有资格说是来跟你们讲你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是吧。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作为囚徒来劝你们。所以这个心的话，你体会到这个他完全能活出主这个谦卑的心。就像主在挂十字架的时候说父神呐、啊，你宽恕他们嘛，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也宽恕他们，对吧？耶稣基督实际上宽恕我们，他用温柔的心，这种顽强的这个神的生命来战胜这些罪恶。这个的话是我们首先要学的。另外的话，在以弗所书也讲到的话，弟兄姐妹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每个人要与邻舍 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即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含怒的确给魔鬼留地步是吧？不管什么，只要有魔鬼有机会他就进来。但这个含怒到日落的话，难道日落之后在日出的时候我又可以再含怒了吗？第二天第三天我又生气了，一想起这事我就来气，但是我到日落的时候的话就不生气，是这样吗？不是吧，对吧？就是不要再怒下去了，这件事情就平息，叫他这是在主内在人里面的话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安，叫他安息，把他完全放下，而且要完全的，要学会完全的饶恕和宽恕。那么我跟我太太不区别区别很大一点，就是我这个人的话可能比较急一点原来，那么我太太很有节制，比较他这用忍耐性比较强。所以曾经的话，在读书期间，我们交朋友期间，给我一本书叫什么《宽容》。我看了几月的话就看不下去了。他说：“这怎么做得到呢？他那么厚的一本书。”说我看的书的话都是莎士比亚的书，去专门找那些最尖利的词语，看鲁迅的书，找那些最苛刻的词语，因为我心里的话有一种苦毒。那么不肯去宽恕任何人。那么在马太福音讲的话，彼得呢自己觉得很不错，到耶稣这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了吧？”然后的话，耶稣就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直到你的话查不过来了，完全给忘掉，完全给饶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那就像主宽恕我们这个罪的债的一样的话，他也需要我们一样像主一样去宽恕别人的债。那么更深一步的话，更进一步的什么呢？要学会为弟兄舍命。那么在约翰一书讲的话，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呢就知道何为爱，真正的爱呢，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因为我们所欠神的呢是这条生命，神已经把我们给赎回来了，为神的缘故呢，我们也把它愿意把它给舍掉。因为耶稣讲过的话，凡是为我为耶稣上吊生命必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自己要保住这生命的话，反而的话会失去，凡是为耶稣舍掉这生命的话，神会加给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3节也讲到，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遵守神命令呢，就是在神里面，这很重要，彼此相爱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在神的道里面，在神里面，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世上人是不一样。然后的话，即便这些使徒的话，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些使徒的话跟耶稣这么长时间是吧，最后的话无论是开头还是最后的话，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话，他们在争一件事情，彼此在争什么，谁最大，当耶稣得国之后的话，我要坐在哪个位置上，那他们心里想的话都是这世上的位置，对吧，耶稣是王的毫无疑问了，那我们肯定要都推举他为王，因为他有能力嘛，对吧，但是呢这王下面是不是要有帮手是吧，有总理啊，对吧，还有这个管财务的是吧，还有管军事的是吧，这些位置该谁占呢，谁最大，这里面谁最大，门徒在争这个。那耶稣呢就跟他们讲，那么在你们里面的话，想要做最大的，要做先做最小的。所以这是天国的话，它的法则跟地上的法则正好是倒过来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诗篇第133篇那个美丽的一个图画是吧，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上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属命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相爱的话，能够承受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福分。那么在那个做的话，刚才讲到一点一滴做起是吧，那么在我们教会建教会40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历代这个牧师啊，从第一任牧师教牧师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牧师是吧，都是在传讲神的信息，在行主的道是吧。我还记得在2002年的话，冬天的时候，教牧师那时候他在加州特地回到我们教会的话，然后帮助我们教会，那么他跟牧师的话在一起是吧，冬天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77岁了，每天来的特别早，下雪的时候了，尤其下雪的时候把办公室门口的雪扫得干干净净。他最后几篇信息也是爱的信息，最后的他2003年就被主给接走了，那他一直在我们教会就传讲一个爱的信息，他行出他讲的道理，所以的话这一点的话，这是我们教会的福分。然后我们要看的话，在罗马书提到的话，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呢，要看着合乎中道，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给我们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着合乎中道哈。而且不要心高气傲，骄傲的话我刚才讲就是使人产生盲点，看不见，失去理智，不会理性的去分析是吧，就忘掉我们还有一个头脑哈。就比如说我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专门有个板，这个板的话不干别的用了，专门是记比赛分的，记比赛哪个队的。在春天的时候的话，记得是大学联赛是吧，篮球联赛，现在呢橄榄球， 全国的橄榄球是吧？那么他把这所有的队都放在上面，一队一队的话给排起来，然后底下就有个天，每天从周一到周五，我想其他的公司可能有这种文化哈。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是注意到一个现象，不是一个问题，一个现象。每次到这个新英格兰队的时候，他想都不想就往上添，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人，大部分人啊，99%的人添上去。如果他不添这个爱国者号队啊，新英格兰队啊，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住在我们州啊，就刚来的，估计可能是。那么他添上之后的话，然后你就看到周末的时候一串，即便的话，像前两个礼拜的话，新英格兰队的话被这个丹佛的这个 Broncos 给打败了，他也是添了呀。实际上的话，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盲点，是吧？他坚信他会赢，为什么呢？因为他赢了很多，因为呢，他有个感情在里面，这一点呢，使他的话就是看不见，不会理性的去分析哪个该赢，哪个不该赢，是吧？这就是一个盲点。那实际上骄傲也是这样，我们骄傲的时候呢，往往是看到哇自己多么厉害，多么厉害，看不到自己的缺陷，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声音，往往的话试图想把别人给说服。那克服自己的骄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但是呢，靠了神的恩典，叫我们在主内呢要做最小的，从最小，因为耶稣讲的话，什么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么耶稣也讲的话，刚才有没有提到的话，在你们中间最大的叫成为最小的。我们当变成最小的时候，虚己，就像耶稣道成肉身，原来是至高的神，虚己到世上变成最小的，他才能体会，才能去了解，也会让周遭的人看到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然后的话又在小事上有忠心。这些小事的话，不要看到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好像有这个讲道啊、主日学啊、带查经啊，这些好像都是大事啊。然后的话就啊，教会的话，小事的话，就像厨房里面切菜呀、啊，对吧？然后的话带儿童啊，把看到垃圾捡起来扔掉啊，这些都是小事。不要总看那大事，看小事，一点点做。做的时候的话，就体会到神的恩典了。这样的话，就会把自己变得谦卑下来。那么，要真正要克服这些事情的话，就要真是要去行动，不仅是要听到，而且去做。做的时候要彼此来建造。那么，就像耶稣一样，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彼此来服侍，而且包括最小的肢体要服侍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心意。那么在有一个刚过世的一个牧师叫 Chuck Colson 是吧，叫查理·科尔森是吧，他原来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助理，是12个智囊团之一成员之一。他因为水门事件呢，去掩盖他的真相啊，被判有罪进监狱。他在监狱里的话，他原来是非常骄傲的人，因为20几岁就可以当总统的顾问，非常聪明，非常的那个，就是我们大家做父母的都非常希望有这样的儿子是吧？但是他心里的骄傲的话，使得他进监狱。在监狱里面，他就明白了怎样做最小的，他就出来之后的话开辟了监狱的施工，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监狱里面带人信主，跟他们把监狱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的话从他们心里的那种束缚里面给解救出来。所以我们的话就是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啊，经历不同，教育不同，什么都很多很多都不同，有人讲广东话是吧？有人讲福建话，有人汕头话、闽南话、上海话，各种各样的话是吧？各种各样方言啊，四川话。假如说我没提到你的话的话，请千万不要很介意啊。那么， 这种方言是我们中国一个特色，包括就像我们家里说，我父亲是湖南人，邵阳人，他讲的邵阳话的话，他一讲起来我一点都不懂。那我太太是福建福州人，他讲福州话的话，我也是一点都不懂。那即便既然像这样一个，我神也把我们都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家庭哈，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受于教育程度高一点的是吧？像哈佛啊、MIT 啊这些带佛的这个的学校是吧？那么还有像特别像在社区大学也有啊，对吧？难道我们彼此要看不起吗？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在神里面的话，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国啊不在乎吃喝，像保罗讲的，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那么在我们之间会有可能有很多的差异，而且一直会有，这点是肯定的。无论是小到什么呢，做菜的时候放多少盐呢，肯定有争吵是吧？那么再大一点的话，你属于哪个橄榄球队的这个粉丝啊，或球迷是吧？再到了文化差异、政治观点差异、宗教差异是吧？神学观点的差异，这些都有差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观点和习惯去说服其他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是吧？但这一点呢，却恰恰证明呢，我们是不完全的，而且我们要互相依存的，并且呢，在这互相差异当中呢，神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啊，就是要彼此要宽恕，有个宽广的胸襟，彼此要和睦，有一个完全的爱心，而且彼此要谦让，还有一个虚己的品格。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啊，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那么在我们家里也是一样。那么在若干年以前啊，我父亲生气的走了是吧？然后的话，我也有小孩，小孩慢慢的长大了。长大说的话，然后的话，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长大之后的话，比如说你要上大学啊，出去到外面工作，你会不会经常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然后他想一想，他说我也没看到你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就开始来反思了，我说好，我现在做一个决定，我这每个礼拜有给父母来打电话。那么这样的话，就跟父亲慢慢的话建立一个交流的一个管道。那刚开始的话讲的很简单，因为沟壑很深，那么就问一些就是表面的一些客套话。因为后来慢慢时间长了，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带进去。那在家里也是，家里的话我就跟我们家人说的话，我们家里的话爸爸妈妈说话是不算，那么神说的话算。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看神怎么讲。那就是神要我们做正直人哈，要做一个宽恕人的人是吧？那么有一天的话，然后我的儿子就他讲，他说爸，我有 ADHD。 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上网络上面有这个有问答卷，我填了一下，发现判断出来我有 ADHD。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这个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爸爸孩子。我跟你讲，这个是中国翻译，中文翻译什么意思就行了，是小儿多动症。然后他就想一想，他说爸，我发现你以为 ADHD。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帮你把那表填了。然后我说那爸，我可能翻译的不准确，可能这个老人也有老人多动症。那这就给我一个，我说没有关系，在神里面我们彼此来担当，彼此来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话，彼此来宽容哈，彼此来。然后的话，这个话要说回来，我说我跟我爸的话在交流的话，也是就是经常讲到这信仰的问题。后来的话就是慢慢达到一种就是一种关系，一种和睦的一个关系之后，我就跟他讲福音。有一天的话，我就讲爸，我有罪。然后他说你怎么会有罪呢？你是我的好儿子。我说这是在圣经上讲神讲的话，人人都有罪。然后我说爸，你有罪。 然后说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然后他说我的罪的话是不听你的，但你的罪的话可能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愿不那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呢？在神面前认识耶稣接基督来，这个一起来，让神来宽恕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轻装的往前走，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他想了一会儿说好吧，然后嘛，我就在电话里面的话就跟他一起来祷告，说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说我自己的罪人已经很早以前说过了，我带他就是我是个罪人，然后用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来拯救我，做我的救主，然后的话在做我生命的主宰。这样然后我说阿门，我爸也就是说骑着糊涂跟说阿门。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不太清楚，我就给他讲了一遍。所以后来的话我们就跟父亲的交流是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就是在信仰里面越来越深入。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神的话真是有力量，不仅能改变我的生命，而且的话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象我跟我父亲的话能够这么样的话能够重新来和睦起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神的生命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和睦，就像一个家人一样。都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今天这个实在走得快了一点，我担心这个没关系，看到吗？我们看到神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是神国度里的人，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呢，众人呢不仅是我们教会，而且是众人在周围的人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天国里的人，跟世上人是不一样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赐下你这丰丰盛盛的恩典，你这丰丰富富的道，叫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在主的里面彼此宽恕，彼此来建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仰望祷告，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在主的道上不断的去认识你，不断的去爱你，真是也不断的爱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